各位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早上平安。那今天呢，我们来看新的一卷书卷，是提摩太前书。我们先来看第一章。那我们大致了解一下这本书它的一些背景，提摩太前书。其实这是保罗生前最后所写的其中一卷书。当时其实保罗在写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捕入狱。他派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留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其实是处理当地的教会不适任的长老的问题。他让提摩太到那里，其实是要开除那些不适任的长老，重新设立适任的长老。那所谓长老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讲了教会的监督，也就是教会里面那些比较年长成熟然后负责事工的基督徒。当然这一本书里面稍后的章节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执事。执事的意思呢，他是仆人，他们呢则是帮忙教会里的大小事务，在教会里面服侍这样的人。那有一些背景的了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所读的这一章，就是讲到保罗他对提摩太提醒他要在这个以弗所教会一定要持守真道，防备异端这样的吩咐还有劝诫。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题目定为务要把真道传承下去。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我的第一部分，是父亲对真儿子的问候。那保罗他正如他在其他的书信一样，他一上来就会问安。不过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对提摩太的称呼是很特别的，他这里讲说我的真儿子。那保罗他称提摩太为自己的真儿子，我们就可以推测说，其实保罗他是渴望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传给提摩太，所以才称他为儿子，让提摩太呢可以接他这个棒，福音的棒。那提摩太他，我们也可以想到他是一位很受教很愿意跟随的人，所以呢保罗才会称提摩太为自己的真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一直有这个信息，要做真儿子，要做真儿子。原来这里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有愿意跟随吗？有愿意受教吗？在关系里面跟我们的属灵的父母亲、属灵的权柄有关系紧绷的时候，还有真的像孩子跟父母，就是这个在基督里的关系还愿意不离不弃吗？还愿意去爱吗？那这里虽然保罗简单的几句话，但都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那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明白，传承跟有接班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个人是非常的有限的。那无论是说我们每个人时间非常的有限，生命非常的有限，我们的精力也是非常的有限。那在保罗他选择了这一位接班人提摩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我们可以从其他的经文了解一下，就是使徒行传的16章1节，还有提摩太后书的1章5节。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提摩太他是一个生于路斯德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呢是希腊人，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则是犹太人。那从小他其实就在他母亲跟他外祖母的犹太教的熏陶下成长，所以他熟读圣经。那当保罗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以后，他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也从这些的经节里面看到他得到了教会的弟兄的肯定和称赞。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知道，这一位提摩太他是一位很扎根的一个的基督徒，对真理有扎根。可是如果我们读提摩太后书，又会了解到其实提摩太他是一个生性胆怯的年轻人。所以保罗一再 鼓励他，勉励他，你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一定要刚强起来。那讲到这个接班人，保罗他愿意接纳提摩太性格上的软弱，也愿意继续使用他。我觉得这真的只有出于神才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对我们一般人来讲，你有你的生意，你有你的事业，你有很好的东西，你要传给你的接班人，你会选一个胆怯的人吗？会选一个懦弱的人吗？可能不会。但是这一位常常祷告的保罗，我觉得他一定是在圣灵的引导下，神告诉他你要选择他。他虽然提摩太他生命有一些的软弱，但是他生命还有很多很宝贵的特质，对神的火热的，还有这些真理的扎根。那这里真的仿佛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的恩赐，我们有的服事，我们有的属灵的产业，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有传承的人呢？甚至是我们在职场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有的人是做生意的，有的人是打工的，我们有没有寻求神，问圣灵，我是不是要有我这些东西的一个的接班人，是不是要传承下去？那今天我们都会讲说，我们要在职场上面要来发光作盐。那其实其中的一个服事的环节就是要传承。我以职场来做一个的例子。那如果你在职场上面所做的东西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没有人传承，那当然就很可惜。但是如果你愿意记录下来，也教别人怎样去做，你觉得你的老板跟同事会不喜欢你吗？那肯定是会非常喜欢你的。那当有一天神说时间到了，他要提升你，无论是让你要离开这间公司，又或者你还留在这间公司，但是神要提升你的岗位，诶，你原来所做的东西你很容易就已经能够传承下去，因为你一直有这样的预备。关键是我觉得，我以职场做例子，是你有一份愿意传承下去的一份的心态，你周围的老板同事就会看到，诶，这个人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有的东西他愿意给出去，愿意传承出去，他真的就看到我们是基督的光和盐。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愿意把我们有的东西都传承出去，不单只自己有自己收，而是让有人能传承，有人能更加的发挥，让神的国更加的扩张。那感谢主，盼望我们在这里都能够效法保罗。真的，我们向神求，主啊，有没有人能够传承你给我的这些的恩赐，我的这些的服事，还有我的所有这些属灵产业，为我预备真儿子真女儿，让他们也能够为神做见证，让他们也能够继续发挥神国的影响力。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接下来提到第二个重点，是要防备两种常见的异端。也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把这个真理一定要传承下去。我们先来看其中一个异端，是第三节到第七节，是那种虚浮的辩论。那其中保罗在这里提到的第一个异端，是那种虚浮却不造就人信心跟爱心的辩论。其实这种情况不单止当时的教会有，今天的教会其实还有面对这样的情况。那我举一些例子。有一些人他就提出，那神他是全能的神，那他有没有办法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抬起来的石头呢？那又有人提，诶，创世纪里面为什么没有提到恐龙呢？诶，真的，如果这是真理，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提到？又有人提，创世纪里面该隐的妻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等等这些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能够激发我们去思考。可是保罗在第四节第五节告诉我们，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其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愧的信心生出来的。这些问题其实不造就我们的生命，因为他这里按照这里讲的，不造就我们对神对人的那一份的信心跟爱心。那我们问了这些问题，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有造就吗？我们一定要问。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拦阻人来更深的认识神，其中一个坚固的营垒就是这种希腊式的思辨的思维，就是什么东西都想搞清楚，什么东西都想想明白，都想分辨清楚，都搞清楚。但是其实我们人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分别善恶要判断要理解要理性的这个的里面，这个这个分别对跟错判断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就常常会思考很多对我们生命没有意义没有益处的那些的问题。特别是当人想不通的时候，就陷在那个死循环里面，有的人就陷在忧郁，陷在很多的精神的疾病，更加糟糕的是让人远离神。因为有的人一读圣经，诶，这个不能理解，这个不能理解，没有从一个生命读经的角度去读的时候，就不信神的真实，看到了见证，听到了见证，不信，因为他的头脑通不过这些圣经上面讲的话，怎么可能就继续活在那个咒诅，很多生命的问题没有办法突破。那反之，那些愿意单纯的接受福音的人，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神对我们的赦罪，我们蒙神拯救这份的恩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圣经里面都是生命的光，读出来原来我们人生的问题真的是我们生命里面出了问题所带来这些的咒诅，这些的问题。所以当人愿意认罪悔改，重新回到神的心意的时候，许多这些面对的问题都一一的突破。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些的见证。这种思维的方式是另外一种方式，是希伯来，就是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611也是有总结出这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先信心后理性。我们不去争论那些对我们生命没有益处的问题，而是单纯的信心去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对神对人的信心和爱心就能够越发的增长，脱离咒诅，活在神的祝福之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信主走到了今天，我们还有没有去思辨一些虚空但是对我们生命却没有益处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也领人从那些虚空的争论当中走出来？我们有没有对神持着一个像小孩子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辩论的时候只是为了捍卫真理才去辩论，而不去辩论一些虚空无益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保罗提醒我们的另外一个常见的异端，是8-11节提到的律法主义。那第八节刚才我们也有姐妹提醒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律法真的它原来是好的，因为这些是让人活得好，也是圣经里面的律法其实是让人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可是当时为什么保罗又提起这个，是因为当时有人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又再次强调要守旧约律法的这个的重要性，这就影响了整个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旧约里面的这些律法，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血气是根本不能够达标的，这一条能够做到，这一条能够做到，又但是做着做着就发现有一些真的靠着人自己真的做不到。所以保罗他再次透过9节跟10节，他提醒提摩太要让以弗所的教会知道，这些律法的设立其实是为了那些抵挡真道的人，让他们能够知罪悔改，而不是让那些不去犯罪的人，也不是让这些已经因着信而被称义的基督徒所预备的。 因为这些的基督徒因着信而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他们悔改了就已经没有行在那些抵挡真道的那些的路了。可能按照旧约的律法来说，他们还没有受割礼，可能还在吃猪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但是他们其实是已经蒙了神的赦罪和悦纳的了。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就是律法主义里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甚至今天还在我们还常接触的，就是守安息日。那从摩西的律法里面我们知道安息日其实是不能够做工的。那今天如果我们有人要死守这个律法，就会搞得我们周末需要工作的服务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信主。因为他们实在，因为排班，他们不是说每一个礼拜都这样，有时候因为他们工作上的这些一个硬性的要求，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到周末来到教会。可是如果我们来看守安息日这条律法背后的那个的经义，就会明白守安息日其实是为了让人可以安息，每周能够有一天的时间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与神亲近，与神的心意对齐。所以若是服务业的弟兄姐妹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休息的那一天能够安息亲近神，与神对齐，那其实也是蒙神悦纳的。不过今天我们看到常见的另外一个极端，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又是这些律法都已经过去了，基督徒不参加主日也没有什么关系。那由于一些这些的基督徒因为这样的一个理解，就会选择主日我们不出席也没有什么啊，选择去加班赚钱，选择出去跟朋友玩。那我们知道这另外一种极端也是离开了神的心意。那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定要小心律法主义的这个异端，但眼观我们今天的情况，虽然保罗在这里没有提，我们仿佛也在面临着在恩典里面的泛自由这样的一个挑战，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小心要提防的。那最后这一章的部分是保罗他以生命的见证来勉励提摩太。我们先来看最后这一部分的第一小点，是神对罪人的怜悯，12节到17节。那保罗在这里就继续对着提摩太诉说过去保罗他自己是怎样亵渎神、逼迫人、毁谤人，这些的时候犯这些流人血的罪，很多的罪，但神还是怜悯他，还是拯救他。甚至后来神还用保罗参与这些的服事，让提摩太再次的明白神他对罪人是多么的怜悯，多么的爱。在这里保罗他诉说自己过去的罪，过去他这些生命的软弱，仿佛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否也有把我们自己曾经破碎的经历拿出来来为神做见证。其实这些就是最有力的见证，这些最有力的见证就是我们生命最真实的经历。特别是当我们坦诚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不知道，但其实很多人就得帮助，就得安慰。因为还有很多这些活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是很需要被鼓励的。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见证公开出来，坦诚出来，就能够祝福他们，就能够建造他们，就能够帮助他们，勉励他们。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的见证，你怎样一点一滴体会神的爱，你怎样信主一路来经历神的拯救、医治、释放等等的，你一定要写出来，你也要勇于站出来为主来做你的见证。那这一部分的第二小点是18节到20节，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是劝提摩太要打胜仗。那在这个部分保罗在18节就勉励提摩太要按着当初保罗对他所发的预言，勉励提摩太要持守住真理，这是保罗对提摩太吩咐的命令， 要为着福音的缘故打一场的胜仗。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被预言服侍。那这里的经文仿佛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领受的这些的预言，我们也要得着，但是有条件，主要成就的条件是我们顺服神的带领，让神的预言成就，让神的祝福可以成就，我们就要顺服神的带领。我们再来看19节讲到所长存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其实这里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持守真道的这条路上，一定对神要有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要是我们所行的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心里面有疑惑的，也没有那种无愧的良心，其实这里就在提醒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迷失真道了。在20节，保罗就举了这样的例子。20节，保罗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徐米乃，一个是亚历山大，这两个人就是迷失真道的人。那根据这些史料的记载，徐米乃呢，他其实是一个讲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异端的教师，他不相信复活的真理，而让他迷失了真道。那这个亚历山大呢，据记载则是他抵挡真道，甚至陷害保罗，他的是一位这样的铜匠，就是他让保罗再次的被捕入狱。我想一定是这个亚历山大他跟保罗有真理上的冲突，而这时候亚历山大没有凭着良心行事，而是凭着自己属血气的，他属血气更想要的，就出卖了保罗。保罗在这里让提摩太知道，对待这样的人，你一定要持守住真理，不能够妥协。那此类不愿意悔改归正的人，只好把他交给撒旦，但是盼望他们能够被责罚被管教的时候，他也因为知道自己的罪而悔改，就不再谤读。谤读就是说不再讲那些毁谤的话，亵渎的话了。那我想总结一下我今天的分享，其实无论是在保罗的年代还是在今天，我们基督徒都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真理传承下去。透过保罗跟提摩太属灵父子的关系，我们盼望，我们也切切地寻求神，能够主啊为我们预备我们的真儿子真女儿，我们那些在基督里面的恩赐服侍，我们各种属灵的产业一定都要传承下去，为神能够发光作盐，也能够让神的国度继续的复兴。那在这个传承真理的过程当中，保罗的也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提防两个今天还很盛行的异端，一个是那种虚浮却不造就生命的辩论要提防，另外一个是律法主义。凡我们所行的一定要知道都是为了建造别人的生命，而不是去绊倒和拆毁别人的生命。最后这一章保罗的劝勉也提醒我们，我们要用我们过去那些生命破碎的经历的见证起来勉励，起来祝福别人。我们敢于坦诚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去建造别人，同时我们也应该对神长存无愧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持守在真道上。我们面对那些离弃真道的人，我们一定要持守住，一定没有任何的妥协，我们为的就是讨神的喜悦，走在神的心意，我们这样预备主的再来。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